大家好，欢迎收听波霸洋葱大叔。昨天晚上我读了今天要访问的两位来宾所写的一本书，牵手但不放手，我们一起走过忧郁流沙。我看完真的非常的感动哦。在书中写到，太太因为受忧郁症所苦，先生毅然辞掉非常重要的工作，全心全意照顾着太太，历经两年多漫长的陪伴和守护，终于太太走出了阴霾，而恢复往日日常生活的一个光彩。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是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同时也是前科技部长陈良基，还有夫人王素梅女士。两位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大家好。
是，哎，两位老师吼，我觉得非常特别是，你们是在成大电机是同学嘛，哈，
对。
然后可不可以聊聊你们当初，是怎么能够促成这段夫妻的缘分？一定有一个，我看到报道，这个故事实在太有趣了，你们聊一下。
你来讲啊，我讲过很多。
好，
我们会常常在一起呢。其实跟音乐也有关系嘛，
嗯，
对，因为 我先生他在高中的时候在那个国乐社里面，他就是你是邦迪手嘛，或者是也昆迪也吹，甚至于那个塑胶管的那个叫做
辛
迪他也都吹，
辛迪也吹，
是，所以到大学以后他也很自然就进到那个国乐社，
对。
那我对音乐其实也有兴趣，所以有一次他问我说我想不想学，就说好吧，那他就教我，所以我们是很自然的，就是常常有在一起的机会。
对，然后我看到那个报道很有趣，是因为你是你们应该是你们班上唯一一个女生嘛，然后好像说班上如果很多男生要去追别的女生，好像透过你把信件传递给他们，是不是？
哦，是，他们必须这样子做，因为那个时候还比较保守。
对啊，
所以女生宿舍男生根本就不可能进去。
那个梁吉教授是不是之前在还没有追我们的师母之前，是不是也曾经透过素梅老师然后去递这个信件给别的女生呢？
对啊，那时候他是我们班最好的传递者。
是
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我的信藏起来。
应该是没有了，对不对？然后比较好奇是后来你教他笛子，可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素梅老师产生的那个好感，然后进而开始追求？
我们好像很自然就在一起，就是开始教，然后
对，
那变成说平常电机系的功课算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从大一班上就有不少人，大家都会一起在图书馆念书，
是，
所以平常就在念书的时间都在图书馆教室，而现在变成课外的活动的时候，他也跟我在一起，所以在一起的时间当然就
长了，
就会变得比较多了。
我说日久生情咯。那素梅老师是不是也是这样看？
就是因为他其实在班级里面他担任干部，也当过我们班长
啊，
所以可以看得出他的领导能力蛮强的，而且他做事情很专心。你看他，我们在图书馆里面读书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的专注。所以同学里面其实还蛮欣赏他的
呀。所以在那个当梁基教授追求你要请你当他女朋友，你一定是马上答应，对不对？
他从来没有说过要当女朋友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其实就是很容易的，就很自然在一起，
自然的好像就天生就注定一对的就在一起这样子。
也许是这样，我们学号在隔壁嘛。
哇，这个真的是好特别。因为我是读交大，所以我们是交大学女生很少嘛，所以班上只要有班队，那真的是大家都会鼓掌，就是哦，回水没有流，外人田，真的是。好，聊到这里，其实应该说，不管是两位老师从建中，然后素梅老师是北一女嘛，然后踏出社会都算是很顺利，然后你们的感情也非常好，很符合我们所说的人生胜利组。哦，那可是我们今天当然会聊到我们的主题是在聊关于素梅老师的生命一段很重大的历程，就是那在聊这个罹患忧郁症的这个历程，其实我们简单讲一下，王老师其实在成大毕业后 当一名老师，并且在教育体系服务16年，然后专心陪伴两个孩子。那时候一位12岁，一位6岁，决定离开职场。但是在离开职场期间，还担任博物馆志工，参加社大课程与合唱团体。真的，你很爱音乐哦。
嗯，
那看起来其实生活也很充实啊。
是。
现在回想起来，是什么原因而让你生病了？
其实我的情况是因为有压力，就是说虽然我的生活一切都很好，也是。我做的事情其实都是我自己喜欢做，可是当时其实我的错误是我接了一个我做不来的工作，那个工作让我很焦虑，所以就失眠。
好像是跟家族有关的一些事情，然后你要承担很大来自不同人的他们需求或他们想要的方式，对吧？
是是是。那对我来说，我这方面的经验其实还不太够，就是能力，因为我一直都是在学校里面嘛，所以很多社会上的事情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比较好，所以处理不好，那我又希望能够做得好，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
所以一天一天日积月累，然后产生焦虑到失眠。那时候梁基教授没有发现这个状况吗？
当然有，就是说我知道他面对一些困难，他好像没有办法解决。那如果以以前就是这么多年在很多工作上面，
对，
包括家里的事情，其实素梅处理事情是非常有条理。包括后来他在写那个烦恼笔记的时候，都是一条一条非常有条理，
非常清楚。
对，可是那个时间，所以我那时候是知道，但这个也是我后来真的很自责，就是说知道他有这种状况，但是并不知道说，因为这样变成焦虑，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失眠，然后又因为失眠会让他整个病情变得很快的，
对，
会面临说，他陷到更深的一层去了，因为我觉得他慢慢生病的过程有点像感冒，就你可能开始身心有一些症状，
先直接症状一点点咳嗽流鼻涕， 对，
对
不对？
但是你到最后甚至没办法起床嘛，
还有些人会染上，比如
说，所以他呢，就是说一开始有这身心状况的时候，旁观者会发现他能力会变得比较差嘛，比如说协调能力比较差，
对，
那以前对人的协调他很容易做，但现在可能因为两方面更多的这个要求让他陷在里头，他反而就连简单的协调都做不到。可是我们那时候不会那么强的病逝感啊，简单讲就是说没有那种对这个疾病的感觉。
对，
所以就那时候，
所以这是一般的，就尝试我们真的大家都不足。
我就会觉得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啊，你不要都要当好人啊，你就这个跟他这样讲，那个跟他这样讲就好。
你那时候是用你在部长教授的那个专业判断给建议。
对，
可是那个对他来讲没有实际上有
帮助。我后来觉得这样是伤害他，
是
他觉得做不到，然后你又这样去，所以我等于又给他另外一个压力。
那回到刚刚其实教授提了那个病逝感，素梅也好或是梁教授好，是什么时候你们台词真的意识到就是那个我生病了，我真的是得到了这个忧郁症这样子。
本来我只是很焦虑嘛，失眠，所以我需要，我觉得我当时需要就是做让我能够睡觉就可以了，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到是忧郁症，但是他知道我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都没办法入睡，马上就带我去看精神科医师，所以医师就是给我安眠药，给我抗焦虑的药，吃了以后可以睡觉，可是我那个焦虑还是没有办法。
还有吃那个药会不会整个人就更看待这个世界好像隔了一层纱？
是
因为要跟素梅老师分享，是我蜂巢创业前三年其实做得非常惨，几乎破产，负债500-600万，然后那时候我有3个月睡不好，我就去看医生，医生给我的药就是一样是抗焦虑，然后我吃了之后就会整个人就每天好像这样恍恍惚惚的，真的，我就回想起来，真的我
是真的是这样，精神科的药会这样子，尤其是一刚开始吃那个药的时候，我觉得外界什么东西好像我旁边有个什么东西把我挡着，跟整个世界挡着，
是。
然后我听到的声音也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就是会听到这样子的声音。
那时候他说好像隔着一层水墨还是什么，那声音是从水墨外面这样飘进来的。
哇，
那形容就是觉得
是。
那医生是说，的确 会有这样子，很多人都说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它会消失，就是大概两个礼拜的适应期。
嗯，
所以后来果然就是越来越好，
越来好，
就是那个感觉不是。可是说真的，精神科的药吃了有很多不同的不舒服，
就像后遗症啊，哈。
嗯，它的副作用就是对对。
嗯，然后这样其实发现了忧郁症，然后也曾经到找医生治疗，但好像还是有一段时间，很长时间是并没有所谓的很快的好转或是变好。
是，
对，
比如说我们头痛吃了那药以后，马上就好了嘛。
对啊。
可是忧郁症的药吃了下去以后，它的效果不是这么快，而且它就是要经过至少你要经过几个礼拜，甚至要到两个月才知道它效果有没有出来。
对，
如果没有出来，没有更好的话，那医生就再换药，那你就要重新适应新的药。所以其实是会觉得蛮痛苦的，甚至于会觉得绝望，因为我吃了这个药，吃了那个药，都完全没有恢复的感觉。
所以你在说那个绝望，就会我就看到你们书，就想到那个时间点，就是2019年的11月15号。
是是。
那一天。
是。
然后发生了生命中很重大的一件事情。你可不可以简单的描述那时候你在家里，然后为什么后来会走上阳台，然后差一点，或者说应该那个行动已经做出来了，然后待会再让梁继来教授说后来梁继教授发现所采取的行动。嗯。
刚刚有提到就是吃药了以后其实我没有感觉变好，所以就讲到绝望了。
嗯，
我以为永远都不会好，当时是这样子想。所以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我成为家里的人的负担，然后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很难过，那种整个情绪一直很低，而且忧郁症的是会很疲倦很累，什么事情就完全没有活力。从前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听音乐啊，看书啊，
都不想做，
完全都不会想做，也做不来了。比如说看书，看就是看一段读不进去。
你喜欢吃的食物呢？也
对，食物就是食欲变得不是食欲变不，而是味道都不对了。
对，有书里有一段话，我就形容的好那个，就是梁继教授还特别带你去你很喜欢的餐馆，点了好吃的东西，可是你说吃起来像嚼那个塑胶，那个
像轮胎，
对对，轮胎
或者是糖，就是味道都不对。
那是你的真实感受，在那个情况。
是，所以像这个很不舒服的，我会赶快跟医生讲，那医生就再帮我调药。
对，
总之就是在你刚刚讲的那个时间，11月15号那一天。其实我在那之前一两个礼拜，我已经觉得说我应该要解脱比较好，对我。或对家里的人都会比较好。
嗯，
不，当时的想法也是就会很奇怪了哈。其实我现在
拖累家人，
对，但是当然后来会觉得说还好我没有成功。
嗯，
对，像我现在会康复了。
嗯，
就是很庆幸那时候有被救到。
对，
嗯，可是，在当时啊，那个时候，
嗯，
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要离开，我要离开。
嗯。
所以才会有这个行动嘛。
对啊，可是你即使在想要离开，你知道你让我最感动的一点是，你还会想到说，诶，我要下去的话，那下午我会去撞到别人，我要不要通知那个管理员，然后把他们场那个清空。
是，
就是你还是在为别人着想，所以你是来回好几次有在犹豫啊，这些那种心情的转折，对吧？嗯，
是，
嗯，
应该是我们本来就是很善良的人。
对，
医生说很多忧郁症的人不是他不好，而是他太好了，太替别人着想。
是，
我想我应该是属于这种。
其实要回过来，其实你的生命过程中，包括我们刚刚讲，简单讲，你会帮男生们去递那些，有些女生说关什么屁事，你们又没有来追我，你们为什么要叫我去做帮你们做？可是我看梁教授写的是，你其实做这些事情，而且你乐意帮他们，
是
包括你的成长背景中，妈妈那么的辛劳，你就会主动去帮助妈妈。
对，
反正你的姐姐她是属于你姐比较像我这种，我就会想要在外面我要闯荡出一份让家里肯定。可是你反而是承接母亲啊，她扮演的那种哇，为了整个大家族的那个劳心劳力的角色这样子。
嗯
嗯，
其实就是说，其实每个人有自己的天性吧。
是，
对，倒不是说谁比较好，这样做比较好，或是那样做。但是我的天性
就是为别人
着想多。对，我的天性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我会讲说是好学生症候群，就他一直都是好学生，就是形象很好，
好学生、好老师、
很喜欢照顾人。我那时候刚刚提到说，那时候到底有没有追他？我说他就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很好，然后他在成大，我们就是大学城嘛，
是啊。
那吃饭三餐都在附近，那三餐总是不会自己吃饭，会找朋友嘛，所以那时候都有几个固定朋友会找他吃饭这样。
对，
当然都是女生们这样。那我要想跟他在一起根本就很难啊。
对啊，
所以有时候就只好说啊，我没有人陪我吃饭了，好像很可怜的样子。他就会说啊，不然我陪你去吃，我已经吃过了，然后我陪你去好了。那后来医生就说啊，原来就是这样，你这种通常是越善良的人越容易得这种忧郁症，因为太把别人的负担都扛在自己身上了。
对啊，你看你出发点都是他说他饿了，那你就会觉得说好吧，那你不陪他一个人去吃很孤单，你的心情还会想说去想要去照顾别人，对不对？
是是，
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
这样
被消防员救下来，然后要上急诊那个救护车的时候，
对，
就是警卫一楼警卫特别跑来跟我道歉啊。他就说啊，他那时候接到我太太的电话，说帮他把人行道清空，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我那时候才说，原来这样，你都已经要下去，你还担心你压到人这样。
对，
可是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救到他。他是因为这样，手还抓住栏杆，没有把他放掉。不然翻过去，那个人就是已经在外头了。所以就是，
所以梁教授可不可以再大概说一下是，就是那个时候，其实素梅老师已经算已经
他跳出去了
、
就是、
然后你抓还你还是有一个抓住那个栏杆，对不对？
对，就是那时候还不能放手啊，因为我看下面的人都还在那里，
对，
所以我就要等啊，
还是要等说那个警卫是不是真的帮会帮他清空
啊？
对，
然后你也刚好
那个时间我就回去，因为通常是要
是
他其实是等我要回我回去前我都会打个电话，那我通常大概十分钟就到家了，
对。
那所以就是那几分钟，他那时候后来讲说，如果他那时候再不做，他又要再虚度一天了，就是痛苦到这种地步。
那我再讲一下当天的情况好了。其实那天我已经有那个是第三次爬上去，前两次我打电话给警卫，警卫一接起来我就马上挂掉。我其实我是还是会怕，对。所以这样子经过两次了，然后到那个时间他要下班打电话给我，就说要回来了。那回来其实很快啊，差不多十分钟。我想我再不做的话，我又要再过一天这种很就是觉得很不快乐的那种日子。所以那次我就真的就做了嘛，就跟警卫讲了，我就爬出去了。
是。
其实忧郁症的人，我现在知道很多情况他都会有那种轻生的念头。
轻生就是他陷在里面的时候，其实好像会更钻牛角尖，然后一直往负面的方面一直走。
对，所有的事情都是负面的。
是。好，那么回到那个当初场景，钻栏杆，然后梁基教授走进来，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握住，对不对？
对。
可是你不能，那个时候一件事情是你绝对不能放手，如果放手的话，师母就掉下去了。
对。
那个过程大概有多久？然后那多久是那个时候你在想什么？哦，然后后来就我们当然知道的一个决定，在书中提说，你竟然把你就是那时候担任科技部长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职位，也是一个工作，毅然的辞职。可不可以讲那三十分钟、二三十分钟对你来说是人生来讲的，好像非常非常的重大？
那个时间就是回去没看到人，冲到这个栏杆那边，看到他的手还在栏杆底下，
对，
赶快抓住，就是几乎是觉得是抓住一个希望，本来是怀着绝望的心冲出阳台嘛，一个是要先劝他不要离开嘛，因为他如果硬要放手，哥哥也很难
了，对啊，
所以那时候先让他就跟他说，结婚的时候我们也承诺要互相照顾，你怎么可以把我抛下来
啊？对啊，
然后就是后来他也答应说不会放手，不会放手，想要拉起来其实根本不可能，那时候就是他整个人悬空在外头，那栏杆又非常高，光拉上来就不可能，更何况到上面还要，所以那时候就拉了一两次不行了， 不行，那就是就一定要求救嘛，求救还好，就是那时候我还穿着西装，我就说老天爷给我帮助，我手机还在西装口袋。
如果那时候你没有手机的话，
对，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对，所以就是跟他说，那我只能一只手，那另外一只手将他再抓好，我赶快尽快的方式，那只能赶快回拨给我助理，然后请给我机要，请他帮我求救嘛，
对，
然后再赶快抓走他。
是，
那在等的过程，就是觉得时间是非常漫长啦，所以那时候就想很多，包括说怎么认识他啊，怎么答应，
跑马灯一样，很迅速，一生中画面都
说，那时候很自责啦，就说那时候我就是说我们一个农村的穷小孩，人家这个台北市的大家闺秀又愿意照顾你一辈子，结果现在你把那弄成这样，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非常觉得非常难过，说怎么会这样。那所以那时候想的就是只要老天爷愿意把他再放回我身边，我什么都愿意放弃
放
下。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很多决定当下就已经想好，说就是要解决。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去看医生两个多月，所以我在书中也特别提说，开始知道看忧郁症，然后接下来这两个多月时间其实是一个危险期啊。
对，
因为通常我们所有的疾病看医生好像看了就吃药就会好了嘛。
对，
可忧郁症不是，他可能因为在脑的生病，所以医生老实讲他也不知道用什么要对这个人最好，所以像我素梅那时候就试过好多药，那他每次吃药就跟我讲说好难受好难受，那我们医生就会讲说，不同药不同副作用，有些药可能是这种难受，他就发现说每种药都会很难过，可是医生也不知道哪一种药对你是最有效。那素梅大概试了一年多才换另外一种药是比较对，
所以是在尝试不同的处方之后，
是
才慢慢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会比较有效的。
是
这个过程，我们大概在聊。我们再回到那个场景，事实上应该在有一阵当师母想要放弃，对不对？绝望，然后在栏杆上，然后你抓起他。我们这里好像看到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可贵的是说，其实在传递的一个是说，有一阵当然有那个绝望，可是你那个是那双手伸出去，代表是那份。就是一个不放弃，那另外一个就是家人的一个爱。
对，
那个我想素梅老师当时一定是有感受到，要不然你也可以选择我就走了，我不管了、
那
个、那
时候我突然发现说我不应该这样子做，因为我看到他那么着急，
对，
然后他一直跟我说我们要信守承诺嘛，你不能把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
对啊，
我突然觉得说我想的是错的，我以为这样是对家人比较好，其实是不是这个样子。但后来我儿子也是跟我说说到类似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子走的话，你让我们一辈子怎么办。所以我就答应他说
这也是想告诉
我不会放手，
因为症的患者跟就是真的不要尝试，那时候是很绝望，但是
对
撑过了，你其实会可以迎来另外一个活力。这当下当然是，可是当下也要想，就是很多人关爱你。
师母说，她可以感觉到那个时候，那当下，尤其梁琦教授，他说他会感到自责。然后师母说，其实不用这样，你不用去自责。然后我自己在旁观看到他们这一幕的话，感动到我自己一直掉眼泪，是因为我感觉到爱的力量有多大。然后很有趣的时候，素梅就开始说，在我们家呢，那个爱，比如说，可这个部分要不要请素梅老师来讲，说你们家是怎么表现爱的方法？你说晚上啊，你会怎么跟他打招呼？
好。就讲到其实互相关心互相帮忙是都有嘛，对不对？或者是有时候不倾听啊，就是大家就是交换一些那每天睡觉的时候我会跟他说 I love you， 然后呢我先生很酷，他会说 OK 或者是好赶快睡。
对啊，就是你看我们传统的那个，我觉得素梅反而是比较我觉得师母这一部分是很棒的哦，他很把他的这个用直接表达出来 I love you。 对，那反而梁琦教授比较是农家子弟，像我爸那样是非常内向害羞的，或是比较像说OK 好那睡觉。这样，可是刚刚我们讲那个展现过程，事实上真的是因为爱这个才有今天我们在能够坐在这里聊天，然后继续，那我们现在因为爱才有你决定毅然辞掉这个工作，然后知道 家或是素梅对你来说是一辈子最重要的，最要珍惜的。然后我们现在聊来聊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话题，也是我们为什么做这个节目，是你们走过那样的一个历程真的非常不容易，可是并不是就是什么一下子或是一两个月的事情，是一个漫长两年多。可不可以聊一下这两年多的陪伴，走过这个蓝色的这个流感的这个过程？
对，就是从他想要轻生，然后开始急诊治疗，那时候连电疗都用上哈。哇，本来以为说好像很快可以恢复，尤其电疗那时候每两天就要进一次手术房哈。结果后来发现其实没有，就是包括那时候他本来烦恼的一些事情，压力炎啊什么都想办法把它去除掉，也几乎就是让他很轻松的面对未来。可是发现说心理影响生理以后，那生理要再回来其实花很长的时间。
是，所以心理部分已经解决，但是生理已经造成，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你身体就是像感冒或是到肺发炎的时候，那已经是身体的病的时候，那部分不是一时马上能够恢复的。
是
OK， 然后接下来
观察，就是说那时候我自己的观察发现还越来越严重，就是他可能是身心灵的那种调适就是没办法，所以一些来讲自律神经的控制越来越差，到更严重的时候甚至连大小便都很难，就没有感知，完全没办法，没办法做。那就像小便还可以算时间动，大便就真的有一段时间那个便秘的情况会非常严重，就真的很麻烦。所以就是要有那种就我们分享也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我没有经历过，真的不晓得，因为这样它对生理的影响，对心理影响是那么
的
沉重。然后甚至说，就是很多的方式，你就已经那么努力了，可是你看着，怎么今天又比昨天更差？然后那段时间还常常会有一大堆的疾病的问题，就是可能生理比较弱的时候，
对，像眼睛有问题。
就其他的那个副作用会出来，对不对？
对，然后会又有一点疑神疑鬼，就是、然后
就是负面的东西很多，
对，很多事情我都会把它引到负面，那这不是我本来的这个样子。
是，淑梅老师在书中也聊到，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忧郁症患者的症状，也是我们大家去体谅谅解，是其实当梁继孝是把工作辞了，全心的在家照顾他，也帮他做刚刚很多的事情，可是其实你是没办法回馈给他说那种，包括不管是比如说那种很啊非常感谢你啊或者什么，其实那个时候你只是知道他做了很多，
是你没有办法表达，
没办法表达，对不对？
对对
对。可是这个有，我觉得这里很重要，就是很多可能他在照顾或在为对忧郁症甚至伸手，他发现忧郁症好像没有回馈给他，他可能就放弃了。那可是梁继教授，其实你在书中想传递说，即使你做了很多事情，当素梅老师他没有回应给你的时候，其实 是他是知道的。
对对，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来多说一下？
这个也是后来就是好了，我们才晓得，因为那时候只是觉得说这是我该做的事情了。我们这个乡下人虽然没有一天到晚说爱，不过在书里面去强调一个，就是说在他生病过程里面，让他知道我们关爱他，
对，
而且一定要清楚传达到你感受到，这个是很重要。以前我们弄农家子弟不会做，可是你这时候就是要让他知道我们是有关爱他。
所以说反而这段时间你更多会表达出爱的一个话语。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要不然读很多相关的文献啊，然后书知道怎么做。
是，
可是这个回馈就是就跟种田一样，你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所以这是要有耐心去等。就是那后来等他好了，知道说原来这些你做的东西他都知道，只是他那时候就是没办法回应，
没办法回应表达，可是心里面其实是有感受的，对不对？
我第一个感觉到的就是说，他因为工作都很重，那研究也是花很多时间，所以他其实是不平常是不需要做什么家事的，可是在我生病之后他自己去洗碗，而且每次有时候我觉得我今天情绪身体状况好一点，我要去洗碗，他说不用，你留着我来做。这个事情就让我感觉到他有很大的改变了，就是因为对，为了要照顾我他做了很多改变。
对，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叫做是动物 或者上也就是他辞掉的科技部长，可是家里面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好男人回来，然后家里面就好多的部分，包括他刚才讲更容易感性的去表达对你的爱。从某角度来讲，淑美，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份真的是哇，好像我的丈夫还有我的先生那份爱啊，然后更多的陪伴，那种心意就越来越有力的传达到了。
是是是、嗯、是、嗯
yeah.
但是老实说，同时我也会担心，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好，已经经过两年了，我一点都没好、哦、这样子他到底 能不能够支持到，真的就是说你不好都没有关系，我会有这种担心。
所以淑美老师要讲说，在陪伴忧郁症的过程中，不管患者跟陪伴者都会面临一种比如说你会怀疑说，那我会不会是一辈子都好不了的这个情况。好，梁琦教授能不能在当淑美老师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能够做的或是你采取的行动会是什么？
对，我在书里面其实 也提醒照顾者，就是说要有这种心理准备。我那边特别引用说那个、这个从 AI Plus 那边讲的，就是说你要对未来有绝对的信心、可是这个信心要放在心上。
是，
但你真正现在面对就是很残酷的现实，就说他什么都没有反应、然后好像越来越差。
是，好像这本书你用了一个，要不要提一下这个叫什么？叫做一个海军上将，他那个
对对 对，就是我提到，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棒，
是乐观者也不容易承受这种绝望的感觉，
绝望的感觉，
你要叫对现况。就残酷的这种现实有做好准备，
先做好准备，
对，就准备好说我、虽然觉得我一定会好，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你就要撑啊，
就要撑，
所以你要撑住自己说、你现在面对这么痛苦的时刻、其实这个只是过程，
过程
把它想成说这个叫过程。我用那个例子在书里面，我不知道哪一章里面写，就是、就特别写这样，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可以好、可是你不要很乐观讲说明天就会好，
明天就会好，
没有，可能是两年可能三年可能十年
更久都有。
对、那在这个，但是我们讲很简单，十年或者两年或者一年、可是真正照顾的时候，你是每一刻都很难过、
是，
所以这时候你就是你怎么撑过那每一刻的难过。
是，
那我们那时候也会有一些就心里的这个信心，然后我常常会想说，我们在追男女朋友的时候，你那时候不是无时无刻就想跟他在一起吗？
对、
那时候你也不知道在一起到底好不好，可是你就觉得最想要的就是这样、那现在生病你可以照顾他在一起，其实这个就是已经是很美好的时刻，所以你不要再抱怨那么多。那我也会用这个心态，有时候就会鼓励说他有时候会讲哦，真的很难过，就说没有关系，这个是过程，就是一个疗程。
对，
那我那时候我们会有时候就会讲说，总有一天我们可以笑着来讲这些痛苦的经历，
哇，
那也会变成我们一股力量。
哇呀，所以你那时候就是这样鼓励的淑美老师
啊。我刚刚有讲到，忧郁症人其实很多都是往负面的方向想，就算讲话也都是讲负面的话。那他很好的就是说，不管我讲什么他都听，然后他会面带微笑，他给我回应就是都是讲很正面的话、所以这让我就是比较能够 就比较容易度过这样的日子。
是，
对，
即使你在非常低落，然后有很多负面想法、可是我们这样来讲，就是梁琦教授出现在你面前那个笑容，就好像那个如果你的天上是乌云，它就是那个阳光，一直照耀着你，让你知道乌云的背后那个阳光一直都是在的。
是是是，
哇，对，好。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也用的包括很多，包括从看医生，然后寻找处方嘛，哈、然后是不是还有其他途径，包括寻求协助这些，可不可以请梁琦教授跟淑美聊一聊，这些东西是不是也帮助到淑美这个忧郁症患者这个过程的康复？
对，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那什么都不知道，就到处找文献，然后参考，然后一边试嘛，哈，一边试，然后一边做，像带他运动啊，带他晒太阳，带他这些，
对，
那很多都做过，可是并就是他还是可能前面的这种生理状况还是一直变差嘛。
OK，
所以那时候就在想啊，哪里做的还不够？那有些就是。所以像甚至我们一年将近一年多，有一次我以前毕业的学生回来年度的教师节的聚会，
对，
那我就跟学生讲说，说师母生病了，那我就奋斗一年多，可是看起来没有什么起色，那大家如果知道有什么方式可以帮我的，请大家帮忙，所以就是希望在 在寻找更多 的想法。其实那时候学生反应很好，也给我很大的帮助。很多学生我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
有
给我各种不同的形态、
形态资源、管道。中医师针灸
什么都
有一些什么另类的，像什么自然疗法，
大家都是非常愿意的帮忙。
是，
那其实有一段时间后来医生换药，也觉得看起来药很稳定，可是我自己的观察觉得他并没有真的恢复，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找，就发现说有很多人提到心理咨商也很必要，所以那时候又跟医生商量说那这时候我们再来加心理咨商是不是可以做点改善，
是
就是反正就是不放弃的各种方式，就是
对。
那时候就是一边观察，所以有那时候的倾听不是只是听他讲，你就是变成要用眼睛用心去观察，然后再想一些办法去那可在过程里面书里面也提到说忧郁症的人充满负能量嘛，所以那时候就尽量想办法，就是他看到我，他讲什么都是面带笑容，然后我也希望他，我就跟他鼓励说你也可以面带笑容，这样你的负面的东西就是你自己可以把它排掉啊。
是讲到那个我们两个部分，一个是你看寻求学生，然后他们带来很多的这个管道资源，可是背后我觉得到树莓这边应该感受到，就是不只是先生哈 对我的爱，或者对我的那个更来自于他的学生，这样有那么多人在关心，那希望我好起来。我认为这个东西应该对你身为患者来讲，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鼓舞跟支持？
是这样子，没有错。其实很多人看到我，他们并不觉得我是生病，就是说，因为我们外表并没有那么大的变化，所以
忧郁症患者在外表上你不容易看得出来的。
对，哇，那可是实际上我们是当时是很没有活力，不是不愿意做，可是对旁边的人来看，他们觉得你还是从前的那个样子嘛，所以他可能会误会说你是因为你不努力。我希望讲的就是说，希望周边的人不要就表面这样来，就是讲一些负面的话，让给那个忧郁症的人更多的压力。
OK， 呀、
对，那时候的后来好了，很多人就讲他不知道那时候生病，
是
因为这个浩小姐就是表面她还是这个样子，所以
对
她不认识人看到，对，就觉得好像看不出来她生病，连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也看不出来她生病，只是觉得淑美怎么不太
讲
话，对，只是这样而已，连精神都没有，他只是说不爱讲 话，怎么那么文静这样，然后所以很多人不了解，可能会觉得说你根本没怎么样啊，你就装病，然后这种对忧郁症是非常大的伤害，
是，
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很感谢有那些学生们，因为他们不只是没有这样的态度，而是各方面的协助，是给他很大力量。
其实梁吉教授，你们在做一个示范，很棒，是主动的告诉关心的这种，包括我们的周围的朋友，对不对？
对，
学生这些啊，可是好，如果有一个建议，应该是说，对那些怎么样？他们并不了解。可是如果他本身是忧郁患者，当然他没有办法跟别人讲说我现在忧郁症啊、是吧？那有什么样一种征兆或什么，我们可以给予比较多的耐心去对待，而不会是可能口出来的话，就是你怎么最近变这样啦、怎样，就是你说的那种负面。你觉得有什么一些指标？
当然这两方面，一个就是说
对
一般人像很多人跟我们说你们好勇敢，
对，
愿意讲，老实说大家对讲忧郁症好像还是有点污名化。其实我们想出书也是告诉大家说，忧郁症只是生病了，你就是头脑感冒了，
对，
没有什么，你就这个没有，而且反而从医学上现在讲都是因为你人太好才得病所以第一个就是希望有忧郁症的这种或者在吃抗忧郁症的朋友，你不用担心告诉别人，你会告诉别人对大家对你反而是更好的，就是对忧郁症的朋友来讲，对一般人来讲就是说希望借由这个书让大家知道忧郁症的行为表现会是什么样，所以当朋友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不要误解他，他其实这时候说不定已经很困难了，他心里可能已经很多负面，那我们要尽量给他正面，不要再用各种方式他不是平常，他是生病了，
对，
这时候我们应该用帮助一个生病人的方式来帮助他，
所以这个书里面有一些协助大家去可能认识忧郁症那种病逝感能够多一些，
对，
这样就多一些同理，
对，
跟
当然对自己的亲友，就是书里面更想强调，就是我那时候讲说 我非常自责的那件事情，不要让自己的忧郁症的亲友走到想要轻生那一条路，尤其是当新闻媒体有那种有人轻生解脱的新闻出来的时候，
是
会有那种加成的效果，所以那个时代那一段时间是更危险的时刻，
对，
那时候就是要帮助他度过那一段比较危险的时刻，那也许就很快就可以康复这样。
好，我们回到刚刚那一点，是其实另外一个帮助应该也是蛮大，就是后来树梅老师去做那个心理咨商，
是
那所以那个心理咨商对你觉得最大的帮助是帮助你去发现你从小到大长大的过程中的一些历程，然后你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聊一些你的想法？
我的心理咨商师他其实没有讲说你的忧郁怎么样，他其实就是跟我聊天、
聊天。
我小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环境，家里哪些人，然后我求学的经过怎么样，我交朋友的经过怎么样，我结婚了以后家庭怎么样，就是闲聊。可是其实很多事情，就我们刚刚讲，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希望把自己尽量做得好，不要对。所以其实要做到很好的人，你其实要受到一些委屈的，就是啊，
对，
有时候你就是要牺牲一点嘛，那这些东西就埋在我其实没有想到这些，可是在心理治疗师就问我的时候，我还慢慢找到一些，其实我自己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负担在心里面，但是讲出来以后其实反而好，反而就会觉得是好像我对对，我本来不知道有这些石头的，可是整理过了以后发现其实是有，是有，然后我就在讲出来的时候就把它都抛开了，对，应该是，所以我觉得还蛮有帮助的。
是，我从书中看那一段，我就觉得还蛮活生生的，是看你从小长大的你们家庭的背景哈，到你那个看到妈妈那么劳累在做的时候，你去帮忙，然后到包括在学校那个同学们都说你是最好的，被班导，然后成为所谓的梁基教授的太太，一样相夫教子。过程中其实你一直扮演就是付出，然后照顾好家庭，那可能就是把自己的那种放在比较其次，希望把所有事情都为别人为家庭会做好。这个东西日积月累下来，就可能形成一道，
是
这个是不是？
对，会有个负担在这边。
对。
Yeah. 那一直带着走，一直带到六十几岁然后再加上后来我碰到的问题嘛，所以这些压力就是引起。
Yeah. 好，那我们聊到说有这个资源，后来慢慢也找到处方，然后那个康复最后当那一天来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不是好像说好像这样，而是最后那个知道好的那个部分，那个过程是不是一个逐次累积的，慢慢的，还是突然就有一天树梅老师你也觉得哎，好像你可以开始有说有笑，然后可以吃啊各方面，然后开始可以正常的这个活动。
说真的就是我觉得是很快的上来了，从我开始能够哭能够笑的时候之后就很快的就上来了。
那会不会让我想到就是好回到那个梁基教授的本业，就是小说种田，那个我们把它种子播种完之后，有一天就会看到那个种子就冒出来那个种苗，然后开始要准备要迎接灿烂的新生，这样、
哎、是可以这样子。
哎呀，那个布文良吉教授可不可以来了解一下说那个陪伴真的还是蛮漫长的，那当然也刚刚提到就是要很有耐心啊，包括就是要这个过程中其实要多一些了解，那你还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想要给我们一些提醒照顾者？
对，我提醒当然就是说以我们的例子希望让大家比较正面知道说真的可以好，
对，
撑过那一段黑暗真的可以好。那好的方式怎么上来，就是可能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而去试嘛，
对，
像那时候在疫情开始来，然后有一段时间他会跟我说他昨天做梦好像他好了，所以那时候我就非常的高兴，就是说、那可能心理上已经慢慢有一些火苗在动。
对，
虽然他说、醒来发现只是做梦还是这样的，但是我那时候我知道说也可以有一些期待了。
是，
其实那时候还是不敢给自己期待太多了，
可是那个蛮
怕那个，但就是对，所以就是正面的维护，然后总有一天，他这些负担慢慢消掉，他身心其实是可以恢复的了。
那个两位老师，你们知道在布隆族他们梦里面那个征兆就代表结果， 所以我说你那个，我觉得那个比喻蛮好，就是你在梦中真的看到自己好起来那个神采奕奕的样子，对不对？然后你告诉了梁琪，那梁琪之后他就知道，哎，离这步不远了。
对对。
所以那个有就好像我们快要马拉松，
对对。
你已经跑了很长，那你有些甚至有些啊是很累啊，怎么干嘛？可是你已经哦。可以看得到知道说你要终于要跑到终点那种感觉。
对对。但是还是要配、啊、就是要有耐心、嗯、不要也不要也不要急。那时候也是就是慢慢去一步一步去调整了、嗯、就是让他觉得、一步一步往前是都是正面。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撑的过程也还是有一些做法，比如说因为那时候不哭不笑嘛，然后就说这样不行，你到时候这肌肉都没有运动，
对，
也会告诉他说，因为要不然你就假笑也要笑啊，假笑你还是会让他肌肉这样。那时候常常会练习假笑，然后讲话就是因为没有信心的样子，也讲一小声，甚至不讲嘛，就是说有时候，可是他我观察他接电话的时候不会讲，第二可能也没有看到他这样，所以有时候就会告诉这。给他暗示，
好像你在打电话这样子。
是，要是我，要是我声音很小，他就
是想一些办法。总是这农村长大没有玩具，自己找玩具，
是
虽然那个苦闷的嘛，就找一些，你一定要想办法找一些生活中还是有乐趣，不会说因为在养病好像就很苦闷。那我觉得这样就更不容易好，所以就是还是可以因为在一起嘛。那你如果是照顾者，绝对是因为你跟他关系很好，生命中在一起才会有这个机会照顾他嘛。那既然在照顾了，那就是让这个照顾的过程还是可以正面一点。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没事干，就是反正现在很痛苦我们知道，那有一天我们就可以笑着讲这一段，那不是更美妙？
对啊。我聊到这里我就想说，可不可以两位来多说一点，就是因为毕竟花了两年多走出蓝色忧郁，所以是这两年多是如何安排生活作息，然后又利用哪些休闲活动来帮助自己找回开心快乐。那刚刚当然有讲一些，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包括每天哦，可能怎么安排。
他有写功课表、
啊啊、真的、哦、这个有趣，这个有趣。
比如说早上起来要做什么，那基本上就是做一些那个
叫什么动功，
什么功啊，对对，各种的、啊然后，
你们有做过甩手功？
我有，反正有人说什么不错，我们就把它录进来。然后最主要就是说，要他要跟着我一起做。如果只有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没有那个动力。
所以陪伴者很重要，是要真正的
陪着他一起做。
我觉得这个方法对你很好。你要做这些，那你就是比如在旁边看电视，或者就去忙。啊，反正是一起做，对不对？一起，这个很重要。
经验啊，因为开始我也是这样。他就是后来发现他根本不会动，就只好陪着
一起，
我就发现他就愿意做了。
是是是，好，
然后下午午睡时间过了以后四点吧，就我们又要再做太极，做那个八段锦啊，然后还有去找到那种的心肺那个那套，对，每天做一个
高龄体操，
高龄体操，
对，是。
那中午有一段时间，其实他那时候。只有吃安眠药才能睡的时候，有时候中午其实不是真的能睡，但是我课表就会说，你还是要让自己休息，你没不睡没关系，你就是这段时间就休息，所以就真的是按表操课，那就是说，觉得这样节奏的话，那反正你不睡没关系，这段时间就做这个事情，这段时间就做这个事，这段时间就，但是陪着他做，他愿意慢慢就他就愿意做，所以那时候就是，然后一个礼拜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特定的。球类的活动，就是会固定至少一个礼拜会打一次桌球，
桌球
一两个礼拜，
因为好像桌球就是你在打的过程中是行动是非。
我发现就是说，对，我本来反应都很慢，整个人很迟钝嘛，
对啊。
可是打桌球的时候，那反射动作就居然能够打了，
这很有趣。所以之后因为它就是反射，它表示。其实你身体是非常 OK 的，
身体 OK， 但是就是大脑哪里生病啊？所以我们整个身心的运作都是大脑控制的，那大脑当时就是生病了。
好，所以有些球类运动加起来按表操课，其实有时候没有做到，好像在书中你也提到说，你就会像老师在跟学生讲话，就说：“那我们还是要一天把该做的工作做完的功课。”
是，然后他有说，其他的时间你想怎么样都可以，可是做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上面写的进度，你一定要照着这个做。那他也是就一直都陪我这样做。
这个是不是一个也是在做基础的工作，然后培养生活中就是保持这样的习惯，
就是让他
日积月累。
因为我们读这个电的都知道，这个头脑生病，它表示电位可能混乱嘛，那也就是固定让它这样，那节奏性的让它这样比较可以稳定。所以那时候也是觉得说，这样应该是，可能要长期，所以那时候就用课表，这样比较简单嘛，然后督促他做
每天还要晒太阳嘛，就是在社区里面走，
晒多少时间，然后那有些就是有些还是要抄心经啊，这些东西就是这样。
透过一些宗教上的一些协助也是有。好，那休闲活动，我会想到书中有一个我觉得很可爱的画面是。当他不说不下那种，或是比较那个时候你会想到他以前很喜欢，素梅老师很喜欢跳那个什么
排舞
、然后你是属于那种行动很笨拙啊，很害怕，可是为了他，你是怎么样来想到这一段，然后又是怎么然后促成素梅就是有一样。
他生病前有他一年左右就开始练排舞，练了快一年。那时候从简单的舞步到后来我看到舞步实在是非常复杂，我连看我都看不懂了，
真的。
那时候是观察说，除了说他跟我讲做梦梦到好，那其实我观察有一些东西，就心理諮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他有比较轻松，我可以感觉到了哈，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怀孕比较好，然后开始可以，那时候已经可以讲述一点点东西，
比较
以前是不哭不笑不讲不言不语，慢慢现在可以回应比较多，那时候我就想到说那。反正身体的脑生病你总是要慢慢让它启动，就是要慢慢给它多一些刺激嘛。所以那时候就在想说有什么东西是比较复杂的刺激，那我就想到对我来讲排舞是很难的，我就有一次跟他说这些太极气功什么八段锦现在看起来对他都很简单了嘛，所以那要不要来重新再来练排舞看看。那排舞本来他叫他自己练他又不肯啊，那我就说不然你教我好了教我他就要去赶快再去重新，所以他就要去把他学会再来教我嘛，就是感觉到他要准备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可以投入一些东西，那表示他脑筋有点恢复了。
是，
对，
所以那个你那时候在准备那个排舞哈，所以那个部分是慢慢把你过去的那个兴趣跟能力都慢慢找回来。
对，因为我本来是也几乎就是没有办法思考，对不 对
、
讲话很没有，就是没办法讲话什么的。那到那个时间我已经可以把就是找了一个节目，然后我就看看分析舞步然后再教他。那时候就表示说已经，但是情绪还没有完全恢复，就是可是我发现能力开始回来了。对，开始回来一些了。
那聊到这里说，其实这一场两年多的忧郁流沙抗战的历程对两位老师肯定是生命中宝贵的经验跟学习，所以在这过程我想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体悟跟一些改变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对，我想就是人生真的很特别啦，人生很多经历应该还是都要比较怀着感恩的心去面对它。像我那时候，像现在我也是常跟有时候开玩笑就说还要感谢他把我从这个政治圈拉出来哈，让我不用再沉浸。所以虽然那个过程有点艰辛，可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不会是一直都很顺利啊。但是也绝对不会说一直埋在里面，还是要对人生有点信心。
是，
那就是跟身边你爱的人一起携手去走过去，一定可以度过不顺的，那总有一些日子是比较顺畅的。
除了我先生对我这么好的照顾以外，
对啊，
社会上其实也是给我比如说我从看了《人间条件》因为那一年不是有好多节目，
在疫情期间对不对，
是，
然后好多节目就线上免费或是可以看这样子。
对对，那节目其实都还蛮感人的，有笑有泪嘛，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自己都可以觉得今天比昨天更好，今天比昨天更好。所以是社会上给我们的资源我也是非常的感谢，所以要多利用，可以利用的话就多利用。
对，
就人文社会科学艺术这些对社会进步也很重要。
其实 以两位来讲，就促成会想要出这本书当初的最大的动力，其实梁基教授刚刚有讲了一下。
对，我当然这个就是说那个素梅本身很勇敢，他愿意，因为他是当事人，他愿意公开。
对，
那我们那时候也感受到很多人的帮助，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应该回馈，所以只要他愿意，我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让更多人对忧郁症更多的认识。
是，
然后特别有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对他越了解，就可以让我们的亲友越不会有轻生的念头。
嗯，
这个是我当时非常自责的一块。我希望说更多人因为看了这本书，可以知道怎么照顾我们身边的忧郁症的亲友，然后让亲友可以度过。那这个是生病的过程的一部分。
嗯，
有一段期间。至少的观察真的会非常绝望，但是等你好了，你会发现你人生哦，比以前怕等秋果点都用，你就比以前更有韧性。然后素梅自己也讲说，他比以前又更聪明，又更得力，那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然后对生命，或对所有现在未来会更珍惜，对不对？
对，没有错
啊。啊，这个
是
我感觉上好像一份重生，
嗯，
而且包括两位关系的重生，
嗯，对，哇，没有错。
其实如果大家现在在因为我现场，然后你只要看到素梅老师的笑啊，你就觉得哇，那个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然后我觉得你感受到就是你生命的那种洋溢着那种迎接新生命的那个风采这样子。那我们通常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还是会请来宾给就是说针对忧郁症的这个患者或是说照顾者，然后他们面临这个东西，通常有一些这个情绪上，梁基教授先来说一下，从以一个照顾者，然后素梅也可以以一个就是如果是自己是患者的话，怎么来照顾自己的一些建议。嗯，
我当然最好的建议就是不要成为照顾者了。意思是说平常就应该跟你的亲友多多的倾听，
是
不要因为工作或者生活的忙碌忘记说你生活的目的，你跟亲友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那这样避免真的陷入。
诶，这个回过来就跟在说，我们就其实你现在还有一个在忙，就是数位健康，就是说能够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
对啊，
提早能够发现，就不有后面这些。
没错，
我觉得你这一点讲的非常重要。所以就是为什么现在出来包括鼓励大家就是多了解我们身边的朋友，
对对，
当他们有这种征兆的话，我们就可以提早去做因应。
那就最好不要当这个照顾者嘛，你前面做好，后面就不会
好。
那当你真的必要照顾的时候，
是
我想就是要怀着信心，然后让他知道我们对他的关爱，有爱心，
是，
然后要耐心，这三个心啊，缺一不可，要不然是日子很难过。然后就是要忧郁症患者行动的能力会很差，
对，
所以做什么改变要跟着他一起去改变，一定要改变生活节奏，
以他的速度，以他的节奏来，
对，
来，
然后一定要设法去找一些人一起去向外求助，求助也是很重要，求助专业的医师啊，求助心理师，求助亲友，给你不同的资源，度过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时间。
我想讲的就是说，你旁边的人他们可能不知道忧郁症的状态是什么，只有你自己觉得很苦，可是旁边人可能看不出来。
对，
那如果他们讲了一些话，他们其实也是想鼓励你，所以我们可以不要管那些让你听起来很就是更不舒服的话，因为他们不懂，不懂。再来就是说，我觉得你如果患了忧郁症了，你不要怕让周遭的人知道，其实是可以跟他们讲，这样可能会有很多帮助会进来。还有说，如果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会把你的工作能力其实会降低，你可以让主管知道，就是帮你安排一个，就是在这段时间，或者是你请个假，看看能不能早一点恢复，或者是你请主管跟他讲，他给你换一个，就是暂时的做一个比较轻松一点工作，你的压力才不会那么大。那接受亲友的帮助呢？比如说有人要，他们能够陪你就医啊，或者带你去大自然啊、步道啊、公园去走一走，然后你可以选择适当的，你可以信任的，你可以把很多东西倾诉给他。那这时候旁边的人就是要注意倾听就是了，就是我希望旁边人不要给多太多的意见或是什么，因为当时我们你建议我们其实是做不到的，在忧郁状态之中。对， 但是你虽然不能，可是你可以去留心听到他的一些观，他能够讲出来，其实他就是有一点可以宣泄他的那个不好的情绪了。
是。今天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也非常开心哦。邀请到了梁吉教授还有淑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他们遭受这个忧郁症所苦，然后两年多的漫长的一个陪伴。那不管是身为照顾者或患者，他们齐心协力然后走过的这个历程，而这个所有的这个历程都在这本书，就是牵手就不放手，我们一起穿越忧郁流沙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真的好多很宝贵也是很棒的第一手的资料，来写他们这两年多的一些生命历程。那我觉得更难得的是说他们愿意能够走出来然后跟大家分享。毕竟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哇，这种所谓忧郁症啊，这种心理病其实都好像都会有一种避而不谈。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梁吉教授跟淑美老师他们想带起一个应该抛砖引玉，也是现身说法，告诉大家忧郁症只是病，一定会好的，但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大家共同的，不管是家人朋友共同的支持陪伴，然后一起走过这个困难的时光，终有一天会看到阳光普照，然后迎接生命的另外一个乐章。好，今天你在节目中听到的这首音乐曲名叫做《当月光洒落在都兰海上》，是我在2023年到台东担任自然醒慢活祭东漂疗愈计划驻村音乐家的创作作品。描写的我们不只是一个人，当我们走在海上看到海上的月光，月亮高挂在天边，海上的波光粼粼，那种夜光展现的美丽姿态，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一个很美的陪伴，我会在身边一直支持陪伴着你。我希望这首音乐你也会喜欢。感谢陈良基教授与王淑美老师今天来到节目中分享生命中这段非常珍贵的宝贵经验，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可能正处在低落的朋友们或者是陪伴者们。感谢你的收听，播客平台的新朋友们，喜欢节目的话欢迎订阅收听，欢迎追踪播把洋葱大叔 IG 与蜂巢音乐心灵课程粉专。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